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七十四篇啊，诗篇第七十四篇。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七十四篇。诗篇第七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亚萨的训诲是：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熟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哈。第一节这个和本这个括弧哈，是这括弧是不存在的，这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标题。说亚萨的训诲诗啊，亚萨的训诲诗就是这个字，利用这个字读什么？马斯凯尔，对，这个词呢，和本翻译成训诲诗，但是它其实它的意思是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啊，使人有智慧，或者说使人走向通达，啊，这样一个意思。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当你去圣经当中，你去看这个训诲诗哈，尤其是这个亚萨的训诲诗，然后你。看这个整个诗篇七十四篇，你要知道这样的诗为什么叫训诲诗，这样的诗在今天对我们教会有什么的意义啊？整个诗篇七十四篇呢所记载的是亚萨的祷告，亚萨向神的祈求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呢？就是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被掳巴比伦以后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里边其中提到过永久荒凉的圣地，仇敌在会中在圣所当中非常的猖狂，行拆毁之事，并且辱骂上帝的名，而且亚萨在不停的呼求，在不停的向神呼救。也就是说这诗篇七十四篇这亚萨的训诲诗，他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在这样一种日子的啊这种环境之下，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也要说在那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为巴比伦，以色列人还没有回归圣所，被人践踏，神的名被人亵渎，那时候看起来就像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的指望，你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什么任凭我们被仇敌羞辱，你不管我们呢？所以说正是这样的日子需要学会什么智慧，需要学会属天的智慧来应对这样艰难的日子。所以说整个诗篇七十四篇最终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无论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我们这样的门徒，我们这样的教会，如何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如何在这个艰难的时代不失去信心和盼望，并且能够等到神拯救我们，为我们伸冤，为仇敌报，向仇敌报仇，安慰我们的那一天。所以说在这一篇当中呢，在诗篇七十四篇当中，主教导门徒所学会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忍耐到底的信心，因信以至于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个训诲它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让人有智慧的意思，最终走向通达，在信仰上走向成功，走向这个通达啊，神的拯救的日子来到，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说诗篇七十四篇呢，在今天来说它对我们教会，对这个时代在世上的教会和真正等候主的基督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所以说呢，诗篇七十四篇使那些在患难当中等候主的人能够不至于失掉信心啊，能够不至于失掉信心，这就是诗篇七十四篇的意义。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点，说神啊，你为什么怎么样，永远弃绝我们呢？你的怒气向你的牧场的羊放出，这里用的是什么弃绝？看起来好像上帝永远不再拯救了，看起来好像将我们丢弃了，好像愤怒是像什么？是像属于你的教会，属于你的羊，属于你的牧场，属于你的耶路撒冷的羊去发怒， 啊，第二节，求你纪念你古时所买来，你所救赎的，注意哈，你产业的支派的会众，你所居住的这锡安山。看到这里什么？求神纪念，求神想起来。那时候亚萨向神祷告，求神想起来这耶路撒冷这以色列列民是古时神买来的，神所救赎的，是主的产业，是锡安山，是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诚意，这些都叫什么？会众啊，都叫会众。第三节，说请向这永久荒凉之地抬起你的脚步，就主啊，你来看一看，看看什么？你进来之后感受一下仇敌在圣所一切的毁坏，一切的毁坏。首先呢，弟兄姊妹，这个一到三节哈，你注意这里它几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和一直在强调的词。你牧场的羊，听到没有哈？你买来的会众，还有你所救赎的产业，以及什么？你所居住的锡安山。在这里呢，首先呢，不单是在向神祷告，也是让我们想起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这个前提是什么？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是他用自己的儿子钉十字架的救恩所买来的民，我们是他教会的什么？会众。这里所有的词在那个时代指向耶路撒冷，指向以色列人，在今天呢就是指神的教会，我们住在他儿子里面。我们有什么脸求他救我们呢？我们是他所拯救的。我们怎样求他救我们呢？求他做古时所做的事情。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哈，亚萨呢就像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被掳巴比伦以后，以色列遭了难，亚萨的在求神拯救之前，在去质问神为什么不拯救之前，其实呢，你看第一节的时候，首先要问一下，啊，这些针对西安也好，针对圣所，也就是说今天针对教会的这些罪恶、这些逼迫、这些强暴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呢，好像神永远向他的民去怀愤怒，然后不去看。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要去反省啊，以色列在历史上呢有昌盛的日子，有蒙神恩待的日子，也有衰败的日子，被咒诅的日子。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在历代之下的三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九节呢，说得很清楚，西底家他做王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和华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指着他的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犯什么罪呢？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自己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就是这里就讲了为什么会有那些毁灭。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你看整个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敌基督的势力占据了政治、军事、教育、媒体各个层面，而且呢对基督徒、对教会实行逼迫。为什么？因为牧师和会众一起犯罪，效法外邦人的罪恶，把偶像、把那些敌基督的，像共产主义、爱党爱国，还有什么白左、多元包容、种族平权、女权主义，这些东西都搬到教会来。而且教会里面充满了淫乱的人、污秽的人、贪财的人、拜偶像的人，不悔改的。所以说就像那个时代一样，神把今天的教会也交在这些仇敌手中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一问 为什么今天普世的教会荒凉？为什么今天我们连聚会的自由都要失去了？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没有几个能得救的？教会被人践踏，为什么？尼尼记第九章说得很清楚，因为你蒙大恩的时候你不侍奉神，所以说你做奴仆的时候你就要受苦。今日教会走向今天，不是因为信的太真太虔诚，而是因为在世界的污秽，在世界的淫乱上陷得太深了，教会里面充满着罪恶。所以说神把他的民交在外邦人手中啊，交在外邦人手中。然后看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五章哈，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带他的臣仆攻下了耶路撒冷，然后焚烧了耶路撒冷城墙当中耶和华神的殿、王宫，然后把那些金银器皿还有铜柱铜海都砸碎拿走了啊，往上去。所以说亚撒的诗呢，这个训诲诗他应该是写在贝鲁巴比伦以后，在贝鲁回归之前这段时间，那段时间是很长的，有七十年的时间。在贝鲁巴比伦以后，圣殿被摧毁，西安耶路撒冷被人践踏，看起来像什么，像成了好像永远都不可能恢复的一个荒地一样。所以说在这时候呢，亚撒呼求神，祈求神能够纪念古时所立的约，能够求神再一次把他的脚步踏入他的产业，拯救他的民。所以说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无新事，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因罪恶陷入到荒凉的境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教会也因为罪恶成了现今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些敌基督的仇敌已经在整个世界占据了普世的权利啊，他们也在这个时代掳掠了教会，他们在教会里边行了很多败坏的事情啊，行了很多败坏的事情。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哈，今天的这个教会绝对不像某些人所说的啊，看起来非常复兴，看起来啊所谓德灵会非常多，哪有真正复兴的？你就看有几个真正复兴的，那三子教会那叫教会吗？爱党爱国，白左教会叫教会吗？多元包容，里面充满着淫乱、偶像、邪恶和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哪里有复兴的迹象？看着人多，没有得救的。这些犯罪的教会，这些犯罪的牧师，这假基督徒、假牧师，他怎么可能能蒙到神的恩典？我们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遭难遭神咒诅，不是因为我们太极端，不是因为我们太敬畏神，是因为我们不够敬畏神，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的罪恶陷得太深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清事实，你要知道我们走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分别为圣，要跟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分开，而不是去羡慕三字教会，羡慕那些大宗派，觉得他们人多，觉得他们信的很简单，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简单，里边都是偶像，都是淫乱，都是罪恶。所以说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为什么被拆毁。所以今天我要谨慎，因为我们蒙的恩多，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多，我们在这些偶像的事情上，在这些淫乱的事情上，在这些贪财卖牛羊鸽子的事情上一点都不可沾。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神能够一直恩待我，不至于成为一个被咒诅的教会啊。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所以说呢，在呼求神之前首先反省一下为什么会遭咒诅，因为该守的原则没守住，该遵行的真理没遵行， 因为教会里边有淫乱，有异教的东西，有神秘神学，有律法主义，有改革宗加尔文的东西，有那些三字的东西，有那些灵异派的东西。当这些东西甚至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你的仇敌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都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七十四篇第三节也说，求你举目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当中所行的一切事。四到八节呢，亚萨开始讲仇敌在圣所当中，你注意哈，也是今天呢，魔鬼在教会当中他到底在做什么，魔鬼怎样拆毁教会，怎样混乱教会，魔鬼用什么方式拆毁教会，我们要搞清楚。第四节哈，说你的仇敌原文是扰乱你的啊，在你的教会当中吼叫，这是原文是狮子的吼叫啊，像狮子的吼叫，他们立起他们的记号为记号啊，他们立起他们的记号为记号。让我们来看哈，当耶路撒冷呢被攻破的时候，圣殿被拆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仇敌就开始毁坏以色列人的这聚会。他们把他们的旗帜，就是他们那些可憎的异教偶像的名号，立在圣所会堂当中，并且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亵渎以色列的神。所以说，你看今天的教会当中啊，那些教会的仇敌，那些敌基督的东西，那些爱党爱国的东西啊，都挂在教会里边，那些白左的东西都在教会里边，还有些异教的东西，魔鬼的东西啊，教会里边不是尊主为大，教会里边有很多的偶像名望，有的人崇拜有名的牧师，有的人说什么哎呀那伟大的神学家，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天天把这些名号就插到教会里边，三字教会爱党爱国，白左教会多元包容，还有那些属世界的好处淫乱都在教会里面，这些敌基督的东西就像仇敌的记号。启示录十三章说的很清楚啊，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大淫妇嘛，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这些亵渎的东西在今天充满了教会啊，充满了教会，他们把这些东西强加在教会当中，让教会的人去侍奉这些啊。第五节你看哈，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原文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呢就像砍到这个灌木上的那个斧头，说这些毁坏的事情砍向圣所，砍向教会，就像有人拿斧头去砍木头一样啊。第六节说，现在他雕刻的一起用斧头和锤子敲打，他雕刻这个他是女，他指的是圣所当中那些金银的器皿啊，还有就是摩西神按着，就是摩西按着神指示的一切所雕刻的所锻造的那些铜柱啊、器皿啊、铜柱啊那些东西，我们之前讲过，那些代表在圣所当中不能被改变，在教会当中不能被改变的底线和原则，就是我们当持守的这些东西呢都被摧毁了。所以说今天这些仇敌在这个时代摧毁教会，就像用斧子砍木头那样容易，虽然看起来是铁的，看起来是铜的，看起来是金的，但是在他们面前丝毫站不住。今天我们体会到，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些异教的东西，那些灵异派的东西，那些神秘神学、律法主义、改革宗加尔文的那些东西，摧毁我们，就像砍柴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啊，这些在圣所当中按照摩西的命令所雕刻制作的这些金银啊，这些原则和底线被轻易的打破了。在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些邪恶的掌权者，他逼着教会去拜不该拜的东西，逼着教会放弃我们信仰当中所必须持守的真理的底线。所以说你看现在普世的教会，要么就是成为行淫的教会，爱党爱国白左多元的教会，要么就是干脆你连聚会都没有了， 你就没聚会的自由，啊，所以说今天在这个时代呢，无论是传道，无论是建立教会，还是这个教会能够坚持下去，所面临的逼迫，所面临的这个压迫是非常大的。很多时候我们处在这种痛苦和煎熬当中，如果我们去放弃这个底线，那么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底线，很多时候要遭遇这种逼迫，包括跟你喝茶谈话，包括很多人看到教会的真理，真理的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顺从他的罪恶的时候，他就要弃绝我们，他们用奉献也好，用各种的恶事来好，来要挟我们，来操控我们。这就是今天在教会在普世所面临的事情。第七节，他们在你的圣所放火，对于这地他们亵渎了你名的居所。在列王记下25:8和历代志下25:8-9还有历代志下36:19，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呢，在攻下耶路撒冷之后呢，用火焚烧了圣所，这是称为主名下的圣所。在今天你会发现，仇敌呢在整个世界所做的工作就是拆毁教会，无论是教会外头这些仇敌，这些掌权者，还是基督教里面那些天天在网上混喊着不聚会的那些，都是仇敌。这些人呢一起逼迫教会，一起拆毁教会，而且在教会当中呢去安放那些亵渎的东西，那些我们信仰当中所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东西啊。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逼迫遍及了每一个角落。第八节，他们在他们的心里说，我们要凶残的将他们一起欺压打压或欺压。他们就在这地焚烧了神所有的，原文是什么？聚会。因为什么？在今天仇敌要做什么工作呢？你不要被网上那些人所迷惑啊！今天魔鬼仇敌他要做的工作不是给你抢钱抢什么东西，他是要毁掉教会。今天所有的仇敌，无论是这些外邦的掌权者，还是说基督教里的这些恶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毁教会。要么用强逼的方式，要么用欺骗的方式，把教会陷在罪里，把这个时代能毁掉的教会都一间一间的毁掉。在过去这两年，我是亲眼看到有很多的教会被一间一间的毁掉，这些教会最终也没法聚会了，这些教会里面人也没法得救了，这些教会的牧师和会众都陷到了世界的罪恶里面。所以说魔鬼的目的呢，就是摧毁我们这样一个聚会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敌基督势力在整个世界掌权的时代，仇敌要彻底摧毁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能再聚会，让我们不能再聚会，让我们这个教会面临分裂，焚烧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不能再讲述真理，让我们教会变成跟那三个教会一样的粪坑，让这个牧师成为身为神学律法主义灵恩派的假牧师，天天满嘴胡言乱语。这就是这个时代魔鬼的工作，要么借着外头的人，要么借着里面的人，终究是让我们放弃信仰。我们看9-11，我们不见我们的标识，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抽出来毁灭他们。我们看9-11啊。第五节说，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记号啊。前面说什么？仇敌在会中安了他们的记号作为记号。就第五节说什么？我们却看不到我们的记号，不再有限制。与我们在一起的，就那与我们在一起的啊，与我们同行的，也不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事情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去看，就像那个时代一样，仇敌步步得胜。这两年我们亲眼看到仇敌一间一间的拆毁教会，一个一个的毁掉这些传道的，然后他们步步得胜，他们大举扩张，他们频频得胜， 然后教会变成假教会，里边立了魔鬼的记号。但是与之相对比的是像亚萨这样的忠心的真信的这样的仆人，在这个时代举步维艰，好像传福音传道看不见希望，好像传道几年没有几个真信的，反倒是惹了一身的骚气啊。在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你会看到这个时代能够讲真理的牧师，能够在真理上有恩赐的那些教会越来越少，有的曾经有恩赐后来也走错道路了，也开始胡说八道了，也开始讲，也开始允许罪恶了，那些神所指示的真理原则恩赐都看不到了。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看整个教会，你看整个世界的这些教会，它的恩赐绝对不是在大大增加，它的恩赐在不断减少。讲台上的讲道错误百出，漏洞百出，你看不到里边对基督，你也看不到讲认罪悔改，都是在讲情怀啊。像三子教会这些教会讲什么追求世上的好处，哎呀要有祝福，现在这样祝福，有的海外的教会讲，哎呀要冲到世界上给外国人干，夺到政治权利，还引用创世纪啊，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一切所有的。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些教会这些牧师，很多时候在真理上的恩赐越来越少，讲到越来越离谱，最后讲到里边就没，你看不到多少真理。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坚守的能够持续的越来越少，而且这唯一不断能够坚守的也在接受很大的试炼，就是那些与我们同行的弟兄姊妹，他也不确定这样艰难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传道这么多年，那些来到我们教会与我们一同行走这些弟兄也跟着我们经历了这一切，很多时候当他去做，当这些教会的这些同工啊弟兄姊妹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感叹这个时代人怎么这么难信，是不是我们走错了，是不是我们太严苛了。不是的弟兄，因为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第十节，神啊，仇敌的辱骂要到什么时候，仇敌藐视你名要到永远。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时代门徒对主的呼喊。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你希望能够上台的，你希望能够发生的事情一件没有，你天天恨的那些恶人那些畜生，他们都升上高位了，而且呢他们掌握权力之后加重了对教会的逼迫，对基督信仰的打压。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人不禁会感慨，主啊，你就这样容忍他们，让他去骂你，你说要到什么时候呢？你难道要永远忍下去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亚萨的诗篇的时候，你无论看这个诗篇73篇啊，还是看这里，我们看到亚萨这个人嘛，他是敬畏神的。这个人呢，你从外头看好像也有一些抱怨，也有一些对神的质问，但是这个人其实他是说实话的，他只是在把自己的真实的感受说出来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为什么去质问上帝，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到希望，他觉得不该是这个样子啊。十一节，你为什么把你的右手收回，求你从你的怀中抽出来，事情毁灭。到这里的时候祷告已经非常急了，他求主啊能够伸出大能的时候，把这些恶人啊这些敌基督的恶人统统给他毁灭了。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牧师天天在网上发啊，求主毁灭这个，求主毁灭那个，求主毁灭他们啊，可是喊了半天呢也没看到毁灭。所以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教会在世上艰难的前行，福音事工开展的很慢，人几乎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些事情在古时上帝就记载在圣经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古时的时候亚萨所遇到的事情，在今天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稀奇啊。好，我们看12节到17节， 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光亮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神从古时候起就是我们的王，在这地中间施行拯救。所以说我们感谢主，经过前面向神不断的祈求不断的质问之后，到十二节和十七节的时候，这个亚萨说话的口气你会看到有明显的改变，他平静下来，他前面充满着愤怒不理解，但在这里的时候他开始回想古时的事情，他开始回想神从古时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所实行的拯救。当我们从这个时代的这些现状当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学习圣经，尤其是学习旧约圣经，我们看一看从古时的时候神怎么去做事情，神怎么去拯救。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只能是不断的聚会去学习圣经，因为只有在这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得救的答案。十三节，你曾用你的能力将海分开，你在众水之上打碎了那海怪的头。啊，神呢使红海分开，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事情，而且呢神能够使那些令人恐惧的强有力的那些巨兽把他的头敲碎。这些巨兽呢实际上在这里是比喻，我之前讲过圣经当中的这些动物确实是存在过，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比喻和所指的。这些巨兽呢指的是在世上那些强大的国家和民族，神呢对于这些强大的国家民族群体势力，神能够轻易的砸碎他们的头，他们在世界上无人能及，但在神那里只需要一拳就够了，只需要一下子神就可以敲碎他们的脑袋。所以说你看历史上那些抵挡神的国家民族，无论是巴比伦啊、亚述啊、亚兰啊，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没有了，他们不在了，因为神把他的脑袋敲碎了。十四节说，你曾经碾碎了利维坦的头，利维坦啊，约伯记当中出现的巨兽利维坦，把它赐给旷野的野兽之民啊，原文是野兽之民作为食物，什么意思呢？这里也是指人和势力。神在历史上曾把那些像利维坦这样的巨兽把它摧毁，怎么摧毁呢？把他们交给那些看起来智商不如他们的人，因为历史上这些国家无论是巴比伦、亚述啊，这些强大的民族啊，你看这个在但以理书也是，这些强大的民族，这一代一代兴起的这些强族最后都慢慢的毁灭了，被谁毁灭的？是被那些不如他的人毁灭的。这些强大的民族呢被交在那些看起来不如他们的人手中，这些看似文明看似发达啊，看似有文化的人，看似强壮的人，被交在那些看起来就像野人一样，就像没有开化的人手中一样。所以历史上就是这样，在历史上这些国家都被后来兴起的不如他们的国家毁灭，然后他们才成为大国，最后再由另外一个不如他们的国家所毁灭。啊，很多时候文明呢让蛮族毁灭，你看今天这些所谓的保守派普世价值啊，文明让共产主义和白左多元包容啊，包括像伊斯兰教，就是这些看起来完全没有文化看起来很离谱的打得落花流水啊，全面溃败， 这里的意思是 把这个巨大的利未坦交给那些旷野的那些未开化的没有知识的那些民手中，把作为食物。弟兄们，这也是神的作为。在历史上兴起一个一个文明的国家，最终神都把它交给那些土的掉渣的人手中，践踏毁灭，让他们分作食物，这也是神的作为啊，这也是神的作为。所以说你在今天基督徒去追求建立一个世上的国家，保住一个世上的政权，投身于世界的政治运动啊，试图让哪一个国家再次伟大，这可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些国家、这些文明、这些曾经很强势的这些文明，终究被交在那些很垃圾的人手中。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基督徒的指望也不应该在这世界。十五节，你曾裂开泉源和河谷，你使永久的河流干涸。注意哈，这个泉源，喷水的泉眼，还有什么河谷？河谷意思什么？就是那个河底下啊，裂开了，露出来，露出河的那些底下那些类似山谷的东西。你使永久的河流干涸，看哈，这里讲到呢神的作为，神呢能在旱地开江河，能使旱地裂开流出江河，就像在旷野，以色列人找不着水的时候，神能在那旱地上给他裂一个泉源，让他喝水。同样，神也能使那些看起来川流不止的河流，看起来永远都不可能说有干旱的这种情况的那些地带、那些民族、那些国家，让它干枯起来。所以说，神能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起，如同在旷野开江河，也能使那些看起来强大的国家、看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失败的人，让它成为永久荒凉之地。这一切都在于神。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神在历史上所做的。有能力的不能得胜，有智慧的不能得胜。神无论在教会里边和教会外头所做的，都是让那些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能够胜过那些看起来非常强大的。这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做的工作，啊。十六节说：“白昼属于你，黑夜也属于你，你预备了发光体，还有太阳。白昼指光明的日子。”打个比方，约瑟活着的时候，埃及人善待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候叫什么？白昼的日子。哇，看起来好光明啊！在历史上有的时期，哎，传福音好像看着非常容易一样，好像一传，哎，这里边很多人都信了，就像曾经的欧洲，像曾经的北美那样。黑暗是黑暗的日子，如同在那四百年当中，埃及人恶待以色列人，奴役他们的日子，就像今天一样。整个世界那些外邦人起来抵挡教会，你一说福音他们就反感，你一提耶稣他们就蹦，你一说教会他们就急眼。弟兄姊妹，这两种日子都出于神。神在历史上呢，给以色列人、给教会有光明的日子，也有黑暗的日子，但是无论光明和黑暗，你的信仰应该是不改变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是光明的，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是黑暗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很荣幸的处在了一个黑暗的日子，处在了一个邪恶淫乱的日子。所以说，你看起来这个教会的事工开展的非常的艰难，而且讲真道、传福音没有几个人信。弟兄姊妹，我可以安慰你们。只要教会讲的道没错，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这个就不需要害怕。该害怕的是那些讲错的、离开基督、离开真理的人。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亚撒明白了一个事情，他开始在抱怨、在指责上帝，他现在明白了，其实要接受这个现实，所有的日子，无论是黑暗的日子还是光明的日子，都是神所定的，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在创世纪就说嘛，天上有发光体，从那时候就分开了光和暗啊。你预备了发光，发光的和太阳，你看嘛，一个大光，一个小的，大的管昼，小的管夜。然后呢，在渊逢一章一节说的很清楚，那位太初的道，那位太初与神同在，那位基督，他就是生命之光，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是真正的发光体，而旧约那些先知，包括今天的我们只是在反照耶稣的光，把耶稣的真理带给这个世界。所以说亚萨他回想起神在古时在旧约圣经所行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每一个明白每一个时代，无论光明无论黑暗，无论人对福音对教会是个什么态度，这取决于上帝想要一个什么状态。我们之前看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篇神让以色列人住在寒地，然后后来呢，神就突然让这些埃及的人去转过来恨以色列人，这都出于神。但是无论如何，神都全然掌握其中的一切。所以说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起来逼迫教会，拆毁教会，在这个时代教会做的工作难，这个时代信福音的人少，这个时代真正得救的人少，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是神所许可。十七节，你设立了所有地的边界，你创造了夏天和秋天。这个地的界限，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是神所定的啊。夏天和秋天呢，其实指炎热的日子和舒服的日子，干旱的日子和收割的日子。所以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有劳碌的日子，有难熬的日子，也有收割的凉爽的使人得安慰的日子，都是神所定的。所以说教会无论处在任何的时代，无论这个时代看起来对于福音来说是得时还是不得时，我们总要坚守信仰，因为神终究会拯救我们。就像那个时代的亚萨，他的祷告其实已经被上帝垂听，只是他要等候神拯救以色列人，等候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的日子。而且呢，说你设立了所有地的边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呢，保罗讲过这个事情，说他从一本造出万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界限和他们的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怎么寻求神或者揣摩而得。其实他们离我们个人不远，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是有界限的。就很简单的事情，你今天不能随便从中国往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去跑，虽然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可能环境比较好，空气比较好，教育资源比较好，但是你过不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拦阻在其中呢？神是让我们寻求神的，而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寻找福利的。越是在这样艰难的国家，越是在这样看起来不怎么好的地方，其实人可以更好的反省信仰上的事情啊。然后呢，关于这个节期哈，这个春夏秋冬的变化呢，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也提到，地寒存留的时候啊，这个念什么？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日子，每一个时代对教会有不同的态度。即使教会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像天气一样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喜乐，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难过，但是只要在真理上没有问题，这些都是神所允许。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啊，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仇敌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节哈，耶和华啊，请纪念这仇敌的辱骂，愚昧之名 之名，藐视你的名。我们看到哈，整个诗篇七十四篇，亚萨的这种心情和他的这种语气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有起伏的。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停的在求上帝，在指责上帝，然后在求上帝为什么救我，然后中间那节的时候好像就平静下来了，然后到这里十八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仔细看，他虽然他还在祷告，但是没有那种指责，没有那种抱怨，他在什么？他好像神让他恢复了这些信心和盼望。怎么恢复的？看旧约圣经，看古时的事情。在今天来说，我们如果想从软弱当中回转过来，我们就要去不断的查考圣经。只有我们知道神在古时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如何做事的时候，我们今天才知道如何求他拯救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去面对这个时代啊。所以说经过了十二节到十七节，神在圣经上对亚萨的这种让他去回看，对他的教导，亚萨呢重新恢复了信心和盼望，他重新又把这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且用信心和忍耐的方式去等候上帝的拯救和上帝向仇敌复仇。这时候就可以看一看仇敌的事情了。什么是教会的仇敌？什么是神的仇敌？仇敌就是抵挡基督、辱骂基督这些愚昧之民。为什么叫愚昧呢？其实这些人不愚昧啊，这些人你看在世界上都是掌权者，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是高学历的，这些人天天出口成章，有钱有权，什么都有，哪里愚昧啊？因为圣经的愚昧不关乎智商、学历、人生经验，圣经的愚昧指的是完全不敬畏神、辱骂神的这些畜类。这些畜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时代你在现实当中，你在网上你看一看，通通都是这种畜类。怎么办呢？主啊，求你纪念这仇敌骂你的话，他们藐视了你的名。求神为了他的名起来征战。十六节，注意哈，不要将你斑鸠的生命或者灵魂哈交给野兽，或者是像野兽一样的人哈，畜类的人，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生命。首先呢，这个斑鸠啊，原文是斑鸠哈，斑鸠是在律法当中穷人献祭所用的斑鸠啊。斑鸠指什么？指对应后边的困苦人。当提到困苦人的时候，是整个诗篇不断强调的。什么是困苦人？困苦人就是那些因为坚守真理、坚持真理、不去犯罪的人而陷到痛苦、绝境、患难当中的牧师和基督徒，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困苦人不是世界上吃低保的，不是世界上什么什么啊，关注社会上的贫穷，不是。困苦人指的是因为信奉真理，因为坚守真理，而落到了苦难和绝境当中的人。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你看整个诗篇，看整个圣经，神从来不会忘记这些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因为坚守真理而陷到绝境，而被人威胁，你不要害怕，因为神是困苦人的神。在路加福音二章，当耶稣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行完割礼，然后呢，照着主的命令，献了什么？斑鸠。耶稣这个斑鸠指困苦人，而且在根本上他指什么？他指耶稣。耶稣就是这被献上的斑鸠，啊。耶稣是真正的困苦人。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他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今天真正的主的门徒要成为一个困苦人？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困苦人，啊。但前提你是在为义受逼迫。二节，求你看顾这约，因为世上的黑暗充满了残暴的住处。在这里呢，就像历史时代 那些有信心的列祖的祷告一样。亚萨求神纪念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求神将属天的拯救和安慰赐给他的民，因为这个时代邪恶。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时代，就像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整个世界充满着罪恶和黑暗，整个世界敌基督的这人逼着教会，逼迫教会，这些恶人充满整个世界。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除了黑暗就是残暴，这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我们要预备自己，在这个时代去做主的工作。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你要防备他们，你要靠着真理做圣经的工作。二十一点，不要让被压迫的人蒙羞转回，却要让穷苦困乏的人赞美你的名。这里呢，既是亚萨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那些为义受逼迫的门徒，求你保守那些坚守真理的教会的牧师和基督徒，不要让他们在这个时代因为失去人的帮助，因为陷到困境当中，而从真理上羞愧的倒退回去。啊，我们信错了，我们要不回到三次教会吧？啊，我们那样信简单点不好吗？这倒退回去不就是蒙羞转回吗？反倒是求神啊，让我们能够最终能够看到拯救和安慰，让我们能够因为主的名去欢呼雀跃，让我们不后悔对主的跟随，让我们不后悔曾经一直遵着主的命令而走的义路。如果走对了，是绝对不应该后悔的啊！我们不应当后悔上帝赐给我们的道路。二十二节，神啊，求你起来啊！强烈的那种祈求式哈，为你的案子啊去争辩。原文是案子，就是有就是案子啊，打官司的意思，也是强烈的祈求式。请纪念愚昧人终日对你的辱骂，求神起来，求神为他自己的名起来征战，求神纪念这个时代的这些恶人天天辱骂亵渎他的话啊。诗篇七十四篇第十节、七十四篇第十八节以及这里都在讲这些事情。这个时代人在辱骂耶稣，人在逼迫教会，不光外邦人，而且基督教里面很多人也在辱骂我们，求神记住他们辱骂的话啊。二十三节，不要忘记你的仇敌大声的喧哗，在大声喧哗，那些兴起来攻击你的人，他们的喧哗正在不断的上升啊，不断的上升，直到主那里。亚萨呢祈求神呢，不要忘记，求神想起来那些终日大声的攻击他的仇敌，就像今天呢，这个世界上这些兴起来抵挡基督的、迫害教会的这些恶人呢，他们正在不断的上升。最后呢，这些信心的祷告里边没有抱怨，没有不理解，反而是你能够看到有一种信心和忍耐在里面啊。所以说十篇七十四篇呢，亚萨的熏毁诗呢，整个通篇都充满了神仆人对那些毁坏圣所之人的控诉和对神的那种祈求和祷告。但是到结尾的时候呢，也没有记载神怎么回复他，你明白吗？为什么没有记载呢？诗篇七十四篇是在一种看似没有得到应允的祷告中结束的，但这祷告上帝真的听了。在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耶稣降生了。你要说这里的祷告没有应允吗？看着没有应允，但是真的应允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说，我们素来所盼望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今天耶稣，我们求耶稣拯救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为了美国再次伟大。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让他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为这个时代邪恶淫乱，这个时代充满着敌基督那亵渎的东西，但是求神把我们从一切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三节， 包括马太福音24章13节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诗篇74篇，亚萨在当时那个时代，他面临一个挑战，他要继续相信，继续坚守，还是蒙羞的倒退回去，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以希伯来书30章呢告诉我们，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要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胜，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后退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凭着信心等候他的拯救和安慰。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